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月29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两个话题：一，秦刚辞职，李尚福除名，外长防长案谜底何时揭穿；二，驻华大使刺痛北京，美国为何不愿让中国主导世界呢？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开始第一个话题：秦刚辞职，李尚福除名，外长防长案谜底何时揭穿？中国年度两会召开在即，全国人大委员会筹备工作结束后发表公告，接受多名人大代表的罢免和辞职，其中消失已久的前外长秦刚贺建请辞之列。此前一天，前防长李尚福的名字从国防部中央军委名单上消失，但他仍然保留人大代表职务。秦刚、李尚福都是习近平亲自挑选的副国级官员，任期呢都只有半年多就突然消失，外界对两人落马有各种传言，甚至还传出秦刚自杀的消息。秦刚请辞而非罢免，是否意味着他将得到从轻发落？李尚福军委委员除名但仍保留人大代表，是不是已被免除刑责？如何解读中国外长防长案中的黑箱政治呢？讨论这个问题呢，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王教授好，观众朋友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专任教授王洪仁。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夏老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了两天的筹备会议之后呢，批准了一份人大代表辞职和罢免名单，前外交部长秦刚的名字列在这个辞职名单之中，引发了外界不小的轰动。我来请教纽约夏明教授，为什么秦刚辞去人大代表职务，引发媒体和舆论的强烈议论和广泛的解读呢？
是，首先呢，我们要看一下人大的召开了，对习近平来说，那么是他不愿意面对的，也就是说一个坎呢，他要必须过。如果我们看到今天呢，习近平一而再再而三的把那个20届三中全会推迟，那么也就是说习近平不愿意开这种会议。因为这种三中全会了，作为一个党的这么大的会议，他都那个觉得没办法那个完全掌控，怕出意外的话，那么当有就是近3000名的人大代表，那么还有上千名的这个政协的代表，那么就加在一起了，那么几千人呢那个集聚北京呢，那么当然会引发许多的就是政治上的效应。那么这些政治效应，尽管习近平可能可以管控，但是他还是非常紧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就在这个人大那个大会那个召开之前，连续出的这些什么保密法啦等等，他为什么要保密法？为什么要工作保密？他就怕失控，就怕这些老百姓那个就是他的各种怨言呢，各种民怨呢，那么被一些代表，而且是几千名代表，那么你不知道他们会怎么说。那么而这些东西会不会涉及到工作上的保密等等？那么我觉得对习近平来说，那个秦刚的事件，或者是目前的人大的各种的可能引发的问题了，他都想进行一个非常严密的管控。因为秦刚作为一个人大代表，他来还是不来？如果他不来的话呢，那么他的结局是什么？那么我相信呢，那么那个中共呢是应该必须要有一个清楚的交代的。那么不然的话呢，就会引起人大的根本权威的那个完全的丧失。那么当然呢，我们看到如果习近平可以无限的那个推迟那个三中全会的话呢，其实习近平呢，他既可以那个废除宪法中的国家主席的任期制。其实如果习近平能够真正的最终掌握权力的话呢，我相信习近平有一天会真的那个推迟甚至废止人大的那个每年的聚会了。所以我觉得这恐怕是一个最大的背景。同时一个那个他的意向了，显然是想平息大家对他的能力、对他组织的班子的各种的就是怀疑。因为毕竟 他上那个就是那个任那个第三届，那么他组织的这个内阁呢，那么现在已经有七八员的这个内阁级的这些部长级的这些官员呢，那个被撤换或者是那个被传闻那个是自杀或者是消失，那么这些对习近平他的领导能力和对整个中共的政权的那个信心和全世界，尤其是国防和外交了，全世界对中国的各种的考量了，都是有极大的影响。所以我认为，不管他现在说的真还是假，就是秦刚是死是活，我觉得我们现在还没办法根据他的消息呢，得出一个明晰的一个结论。但是呢，他的这个做法本身，我觉得就是想给中国社会、给中国的人大了，那么减少某些冲击了。这也是习近平一种，我认为就是一种危机管控的一部分。
好的，那么夏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啊。那您说秦刚辞去人大代表，而不是通常人们意料之中的那个罢免，这里边有什么玄机呢？
我觉得没有什么玄机。其实呢，我们在那个观察中国的这个政治的时候呢，其实中共呢，它没有那个太多的就是那个清晰的这种理性了。而且从目前它的情况来看呢，它的内部呢，就是各种阵脚了，其实是很那个就是忙乱了。那么对习近平来说，他装着那个好像他可以大权在握，那么事无巨细了，他都可以一切掌控。但是其实下面的躺平现象、不合作现象、那相互扯皮现象呢也非常严重，所以我的认为呢，就是说目前出现的各种混乱的局面呢，那么其实不是说那个我们那个在海外解读了啊，觉得他是那个非常细致的，那么有意思的对各种人呢进行不同的处理方式，那么其实这些东西呢，我觉得其实就是他的混乱结局的那个一种部分，他的混乱，他的相互之间的矛盾，那么是我们必须接受中共在习近平那个就是那个任期了，从过去到现在了，必须那个接受的一个事实。
好的，那么秦刚本人请辞人大代表，而不是罢免，啊，这给外界呢留下了许多遐想的空间，也许证明先前外界呢关于他被策反呐、被收买呀，甚至自杀身亡的传言不实，这也许呢是高层对秦刚打算从轻发落等等各种猜想，可以说是不一而足。我来请教台北王洪仁教授啊，您怎么看这些传言？秦刚请辞而不是罢免，您觉得这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差别，就是说给他留一些面子哦，因为我们都知道说现在，秦刚包括其他过去被罢黜的这些官员哦，都还在调查当中，所以其实我觉得真相还在厘清的过程。可是我们从这个中共中央的一些安排哦，多多少少我觉得像秦刚他自己辞职这个事情。一定是上面哦，用这种这不见得是秦刚自己去做这个请辞的动作，有可能是有人替代他这样做，或者说真的是他自己还活着哦，他自己做这个事情，可是至少给他留了一点颜面，这个稍微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可是我也同意刚刚夏教授所提到，就是说你说这个些微的差距有没有影响到说对于这个案件调查最后？比如说，他被免去了这个，去年就已经被免除了这个所谓外交部部长职务。你说你还期望说他能够将来在这个党内或者在政府里面担任什么样的要职，或是另有他用吗？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也微乎其微哈。所以顶多是稍微有一点点做一些区别，可是这个区别对于实际发生的状况，比如说习近平希望透过这样子一个过程去开始清算。身边他认为，有跟外界、跟西方、跟美国有这种国安密切合作的这些泄密问题的人员，对他不忠诚的人员，甚至因为这样一个过程哦，去提升他在党内的安全感，我觉得这些都其实都是非常有可能的。那刚刚主持人提到说这些传言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上意是不可揣摩的，在中国文化里面呢，其实基本上。你是很难去揣测到底，这个皇上哈，到底这个上面的长官到底是想要怎么样做？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就是不希望让大家猜透他到底怎么样做。很多过去你会发现到说，习近平在第二任期跟第三任期所做的事情都是打破惯例，所以说其实有很多事情也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按照常规常理去判断说，OK，他今天做这样做一定是什么样的用意？反而习近平有时候他就故意弄一招这样子。那你觉得说，好像是这个意思，又好像不是这个意思。 这样子你就会对这个长对这个领导人啊，你会有敬畏之心。我觉得这种所谓故弄玄虚的这样一个做法啊，好像越来越在习近平的第三任期里面展露无遗。
上意高难测啊，自古以来大家说皇帝的这个想法都是这样啊。我们刚才两位嘉宾呢，表达了他们的看法。现在我们来听听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薄立秋这位网友呢，他在回应我们这期节目昨天节目预告在推特上刊载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发表了下列的评论。薄立秋他说，估计他俩可能都没有死。Andrew H, 他什么时候出来走两步 ？Riona, 有人发帖说他辞职代表他没有死，干净的灵魂，想证明没死太简单了，露个面就行了。看起来哈，我们很多网友、听众、观众啊，他们都关心秦刚的这个生死这个问题，因为的确前一段呢，这个海外包括中国国内都有一些呢这个传言说秦刚已经自杀身亡。我想请两位嘉宾简要的给我们说一下有没有这种可能。那么这一次他出面辞职又有没有打破他自杀的这种传闻这种传言呢？首先夏教授。
第一，我认为目前那个传出他那个或者就是说官方公布他那个辞职了，我觉得不能说明任何的东西。因为目前的情况，尤其看到他所谓的工作保密法这些东西的规定呢，那么我觉得这是一种中共的一种危机管控，那么是一种就是目前的一种宣传。第二呢，我不认为呢秦刚呢就是有人们传言的有各种什么那个卖国啦，那个跟美国那个勾结啦，什么出卖中国的情报啦，那么达到他的副国级的，以他的这样层次的人，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把他给买掉。给他的那个荣誉地位和金钱呢，是超过中国他已经得到的。那么第三呢，就是中共呢，在过去的就是这个血洗的这个大清洗中呢，那么我们看到已经是几百万几百万的人，如果再加上他有口头训诫了党的纪律这些那个就是批评呢，那么是上千万左右的那个党员干部了，那么受到各种的处理。那么所以呢，我认为这种大的那个血洗了，那么使得中共的许多官员有各种压力。而且我们看到既然有上将，有那个重庆市委副书记等等自杀跳楼等等，那么所以我们也看到有王立军这样年轻的人那个在监狱里边被掠夺被那个虐待，最后出庭呢那么是坐着轮椅，那么所以我认为对秦刚呢那么一切皆可发生。
好，那么台湾的王教授。
我觉得的确我也同意啊，就是说这个秦刚自己请辞，这个不代表说他活着与否哦。这个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是不是他真的本人去请辞啊？他只是用词上是这样说，是不是他本人这样做我们不知道哦。但是我觉得秦刚的结局是怎么样哦，有时候不是他可以决定的。就是说上面到底决定他是要自杀、要病死、要关在牢狱中暴毙。或者说这个畏罪自杀哦，可能还再加一个形容词哦，他因为畏罪的关系哦，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不是他可以决定的，要用什么版本哦？我觉得还是习近平啊来去决定。根据很多不管是个人情谊啊，有没有人来说情哦？包括彭丽媛有没有替他说一些好话，替他求情，或者是调查到了证据到底有多大的证明他犯了哪一些无法容忍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可能。透过这个东西才能够决定他到底最后的版本是怎么样结束。对，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聊天室里的观众也非常了解啊，也非常关心秦刚的事情啊，给大家选读一些他们的评论。首先是于次郎说，当艺人的丑事不能转移中国人民的不满情绪时，秦刚和李尚福被抓的暗箱炒作就起了作用了，这是他们最后的剩余价值。华华兰，也许一尊个人还对秦刚保留一点希望，因为一尊这人原本就深信多疑，原本将秦刚提拔那么快，就是要以秦刚来平衡外交系统的人事矛盾。在秦刚的问题上，一尊留一手，也许在王毅不再相信后，也许会将秦刚复出，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杜三元，李克强就是纳瓦尼，挂了就没人能挑战皇上了。秦刚应该是和李克强一挂的。鸭讲 说外长防长案没什么谜底要揭穿，中共的官僚基本上就是这类下场，昌平流，不愿开大会，还不如说是不敢面对台下的几千双眼睛，他觉得人人都在嘲笑他。好，我们说完了这个前外长秦刚，我们现在再来看一看前防长李尚福。就在宣布批准秦刚辞去人大代表的前一天呢，国防部网站上把李尚福的名字从中央军委委员的名单中除名。这件事同样也引起了外界的议论。来请教夏教授，外界感到诧异的是，李尚福失踪已近一年了，防长被免也半年有余了，为什么其名字仍然挂在中央军委的名单上？最近又为何被突然拿掉了呢？那李尚福和秦刚几乎同时被处理，这跟即将召开的两会有没有什么关系？
是从人大的那个角度来看呢，因为秦刚呢是从那个天津那个市人大这样选到那个全国人大的，那么所以作为一个有固定那个地域的这么一个人大代表，在天津呢他是可以比较容易的，那么把秦刚的比如说请辞的事情呢就马上就处理。但是解放军代表团呢它是不一样的，解放军代表团它没有一个地域，那么是在全国分布的，那么所以的话呢，如果要对他的解放军的人大代表要进行那个就是所谓的请辞或者处理的话呢，那么往往呢那个操纵的程序呢跟就是一个地方人大呢是不一样的。那么所以我相信呢，如果对李尚福他的人大那个代表的资格要进行某些处理的话呢，相反这次解放军代表团在北京那个集聚，他们会讨论这个问题，然后最后的话呢，在这个会议期间，会议结束以后，那么我相信李尚福呢他的这个就是未来呢就有一个处置方向。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李尚福跟秦刚还有其他的那个七八位的那个中国的这个部级领导人呢，那么在习近平进入第三届以后呢，都出现了政治上的就是被那个怀疑或者被排挤。我们也不那个就排除了里边的有非常那个激烈的权力斗争、派系斗争。很明显的，在秦刚事件上，王毅跟秦刚的他们的在对外政策上有那个方向性的分歧。比如说王毅他提出那个中俄是那个就是合作了，那么是那个不封顶，而秦刚呢一上台来说就说中俄的合作了有底线。那你可以看到，对于王毅来说，他能够以70多岁的高龄再回国，再去执掌外交部的部长的这个就是职位了。那么他主要的当然不是因为他那个就是练那个权的问题，他当然也会练权，外交部长比他的这个什么那个中共中央的这个外事办的这个办公室主任呢，那么权力呢实权要多得多。但是更重要的是在于，如果他没法执掌到外交部的人员的各种配备，而是由秦刚上来把秦刚那个喜欢的各种人提拔上来的话呢，那么当然对王毅呢那么是一种就是冲击。那么我认为对王毅来说，他利用了秦刚的一些那个桃色新闻，那么把秦刚呢给搞下去。但是问题在于，过去的一年中国的外交和国防呢遭到了就是那个非常大的一个就是那个塌方。那么对习近平来说，我相信他是不满意的。而且我们相信对总理李强来说，当总理李强第一次那么出阁了，那么那个走到了就是G20 那个会议，而王毅根本就是不睬他，连陪都不陪他。那么作为一个李强，一个没有外交经验的人，那么跑到印度去出席这么一个那个20国首脑会议，那么而且是第一次由总理出席，连外交部长都不去陪同的话了，那么你可以想象，那么对于总理来说，对于李强，当他在一年以后，那么越来越就是那个夯实他自己的地位来说的话了，那我相信中共党内的这个权力斗争呢还在继续。那么对秦刚轻轻放下了，其实不是说秦刚还有那个回来的可能，而是说秦刚跟秦刚有那个牵连的，或者由秦刚提拔的，或者跟秦刚的这个外交方向，尤其对美和对俄的不同的这个态度呢有关的这些人员呢，我觉得他们呢恐怕呢获得了某一种那个解放。
好，那么外界广泛流传呢，防长前防长啊李尚福的问题可能主要是由于贪腐，但是问题的性质呢似乎没有秦刚那么严重，因为毕竟这位前防长还被保留了人大代表的这个职务呢，而且似乎到目前也不可能被辞职或者被罢免了，所以他的下场可能要好于这个我们说这位前外长秦刚。我来请教王教授，这种推断您觉得有没有道理呢？
我觉得这个比较没有这么，我觉得在中国政治里面，在习近平第三任期里面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所以你说因为这样子去判断说好像秦刚 对不起，好像这个李尚福他的下场会比秦刚好，觉得这个推论还只是暂时的，我只能说暂时的哈，就是说，这是第一个哈，第一点，第二点，我是觉得说李尚福的这个贪腐这个问题可能是有存在，但是我总是觉得说从过去也来判断，就是说这个不仅止于是贪腐问题啊，贪腐当然是有，你从李尚福过去的背景做这个总装备部的副部长，做装备发展部的部长啊，从他，因为你这个贪腐只要是接触到，你只要接触到所谓这个武器的这个买卖，装备的买卖跟使用的部分，就会涉及，就有这个几率哦，涉及到贪腐问题。可是我觉得贪腐问题哦，在中国过去的这个几个领导人任期里面来讲啊，我们看到历史上面来讲，其实它也不是真的这么严重的问题，很多东西都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可是对习近平来讲，更严重的问题是国家安全的问题哦，所以我还是比较倾向于认为说，其实有很多迹象显示哦，李尚福这个问题还在调查阶段，而且他有可能他的情况严重性不亚于，甚至超过于这个秦刚的这个问题所在，因为他可能他本身有贪腐，再加上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间涉及到的这个军事机密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反而是更严重，比外交方面的军事机密的，比外交方面的这个机密泄露还更为严重。
好的，那么现在没有罢免或者让他辞去人大代表，也许，对不起啊，也许呢是因为他的问题还没有调查清楚。好，我们看到一位网友叫弗瑞德里希啊 ，Force， 这位网友他说，中共国搞黑箱政治的原因呢，是因为一个奉行伤害链逻辑的帝国，统治者和臣属民众之间并不是合作关系，而是仅在表面上维持和平，实际上相互提防的敌对关系。不论是处理外长还是处理防长，统治者都需要在处理方式、处理过程中保持对其他臣属的压制震慑，让意识到这个自身不安全的臣属们摸不清啊实情，心里没有底，不敢乱说乱动。嗯，这跟我们刚才两位嘉宾的说法呢是一致的。这个秦刚和李尚福都是习近平亲手挑选的爱将，又都是呢在几乎清一色的习家班搭建起来不久便一起被拿下。那么中共呢，你可以标榜说反腐永远在路上，我们反腐永远不停止，但是至少习近平你识人不明的这个责任是推不掉的。我来请教夏教授，有观察人士说对前外长和前防长似乎有从轻发落的迹象，这也许是两个维护的需要，维护习近平面子的需要，您怎么看呢？
首先呢，对习近平来说，当然他是有意的，会使得他的下属之间呢相互的，比如说，就像他的政治局的民主什么生活会啦，那么要相互的，就是要批评和自我批评，那么也就是引发他们之间的相互的猜疑或者相互的告密，那么由那个习近平呢，能够作为一个太上皇了，能够用他下面的这些人呢，相互制造矛盾猜疑了。那么对他进行效忠，那么从那个就是秦刚和就是李尚福的这个情况来看呢，那你可以发现，就是习近平带来的这个习家军呢，那么或者资将军也好，那么他们呢那个就是从底层上去的，而且他们呢是跟中国的这个就是技术官僚体系了，那么他的这个重叠性呢不是那么高的，也就是说中国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整个政体的这个就是运作呢是有条条和块块的两个分割，那么许多人呢是从条条上去的。那么是从这个就是职业官僚系统了，那么再一步步上去。那么我们看到就是像江泽民这些呢，就是从条条开始上去的。那么像习近平呢，基本上从来没有在条条里边呢那个工作过，而像什么蔡奇呢等等呢，基本上都是从块块，都从地方的这样任职上去的。那么所以呢，就说地方呢，他们呢往往对国防和外交的事务呢是没有掌管权的，也就是说是没有这个知识储备和精力的。那么所以呢，当就是习近平内部的这些那个争权夺利了，尤其是他的我经常讲，就是他这个泥鳅上位的这些人，这些圆滑的人才了，他们掌握大位以后，或者在习近平身边呢进行各种谗言以后了，当然会影响习近平的各种决策。而习近平呢，他是一个事必躬亲的一个微观管理者，那么所以呢，他的很多东西呢，他都要去自己要亲自领导亲自指挥，那么既要又要还要更要。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搞得下面的那个官员呢做事情呢就很难做，而只是想揣摩他的意思了，那么使得他老爷子今天开心就好。那么所以这样的话，他的政策一定会出现很多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他一定要找人发落。那么所以呢，他现在的话就说，基本上也是他其实对中国呢，那么也是两眼摸黑，那个耳目那个闭塞，因为没有人跟他讲真话。对他现在呢，就说会面临着很多的失败，而很多的失败他怎么样处理呢？其实就对他周边的人呢，那么进行直接的那个情绪来了就进行某些发落。所以我认为就是以习近平今天的那个决策风格了，就是不要说今天他周边的人那个可以一脚踩到李尚福或者踩到秦刚身上，其实他们呢都在这个绞肉机里边呢，都在这个那个刀那个就是那个沿上了那个讨生活。那我觉得当他们在推动那个绞肉机的高速运转的时候，那么其实自己被绞进去了，那么出现政治的食人主义了，那我觉得恐怕这才是对关键的问题。
好的，那么外长和防长这两位副国级官员突然失踪，而且近1年没有任何说法，中共官场的这种重磅炸弹的这个震动呢，是可想而知的。外界各种猜测和传言不断，有人指责说一些外媒啊以讹传讹啊，传谣造谣啊，像秦刚啊这个自杀身亡啊等等。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啊，为什么围绕秦刚和李尚福的问题出现这么多的谣言呢？我来请教王教授，您怎么看中共剥夺人民知情权的这种黑箱政治啊，政治不透明到如此地步，世界上还有哪些国家能出其右呢？
我觉得主要还是出在政体的差别啊。第一个，我们刚刚主持人讲到说，为什么外媒啊会有这么多的这个猜测，对于秦刚跟李尚福，因为你没有办法发现有哪一个民主国家啊，突然他的这么重要的职位，外长跟部长突然消失了，然后一个国家的，比如说外交部发言人啊，总是说他不知道这个，他完全没有什么样的讯息，无可奉告，都完全没有解释。那你还开这个记者会干嘛？你还跟大家说，欢迎大家媒体来发问，那个来采访你，这个你完全都不给答案，没有这种道理的。你没有发现到哪一个民主国家是这样的？另外一个，我刚刚讲到制度上面的不同哦。主持人刚刚问到说，是不是还有其他国家能够出其右？还是有啊哈、哦，像这个俄罗斯啊、哦，它的这个无上限伙伴关系的这个俄罗斯，在过去这两年打俄乌战争的时候，普丁怎么样控制国内的言论？所以说，现在你去看莫斯科还是歌舞升平，大家都觉得说日子还是正常过，完全没有俄乌战争的这种阴影存在。为什么？因为人民似乎相信，表面上似乎相信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和平时间的这样一个存在，相信政府的言论。另一方面呢，是人民被晋升说不能说任何有关于战争的字眼，不能说任何有关于批评政府不检讨这个所谓战争的这个事情。对，人民的话语是被听不到的。那我觉得这个跟当然是跟中国是相当类似的。现在中国在习近平里面，我们很多现在台湾学者几乎也不敢去中国大陆了，完全没有理由的啊，就会被询问，被海关在海关被这个拘禁啊，至少这个在小房间里面谈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不知道问什么问题，对方也没什么这个问题好问哦，毫无理由的就拘禁你。更不用讲现在有很多的外资外商外国的企业，西方的企业在中国做生意，无缘无故的突然被这个中国这个突袭式的来去搜索，然后甚至一些相关人员被用国安的罪名啊，然后这个被拘押等等之类的。这个就现在中国的这个政治环境里面或者社会环境里面，不容许人民有所谓的自由言论的这样子一个发表。那你说像这样一个情况之下，难道大家还不猜测这些重要人物到哪里去吗？因为根本不知道真相在哪里。
好，那么现在呢，聊天室里还有大量这个观众的评论啊，我给大家选读一些，然后基本上我们上半场的这个讨论呢就结束了。先是画画蓝，他说实际上秦刚本人的外交风格呢，在对西方各国的交流上得分应该是比较高的，这个结论也许一尊是清楚的。 Jack 刘，也可能是内部斗争导致的，秦刚提拔太快了，内部有人不服眼红也难说，权力本来就是这样成王败寇，几千年来如此没有办法。 蔡毅松，共产党斗争很激烈的，失败者一点颜面都没有。好，最后呢是一位网友叫华荣，我们以他的这段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华荣说，外长防长案谜底何时揭穿，只要共产党还在永远揭不穿，高岗彭德怀案揭不穿，林彪刘少奇案揭不穿，胡耀邦赵子阳案揭不穿，大饥荒中共病毒死多少人同样揭不穿。好，我们感谢夏明和王洪仁两位教授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呢，我们第二个话题是驻华大使刺痛北京，美国为何不希望中国主导世界呢？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驻华大使刺痛北京，美国为何不希望中国主导世界。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日前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中竞争是理念之争，是关于民主社会和人类自由的伟大理念与共产主义国家比民主国家更强大的理念之间的较量。美国不希望看到中国主导世界。伯恩斯强调，对于中国的关系是美国最重要、最具有竞争性以及最危险的关系。美国是比前苏联更强大的对手，所以美中必须负责任的竞争，并且保持和平。中国《环球时报》称，伯恩斯在赞美和诋毁中国之间横跳，感叹在美国当政客确实不能太要脸。中国主导的世界会是什么样的国际秩序？谁愿意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为什么美国要与中国保持斗而不破的关系呢？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仍然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和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专任教授王洪仁。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日前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电视栏目专访时，大篇幅介绍了中国经济以及美中经济之间的交往，结论呢是对中国的关系是美国最重要、最具竞争性以及最危险的关系。我首先来请教台湾王洪仁教授，您怎么看伯恩斯对于美中关系的定义？您怎么解释美中关系最重要、最具竞争性以及最危险的这三个特点呢？
觉得伯恩斯讲得非常的恰当，而且美国人本来就是直话直说，我觉得他也没有什么保留，也不是在做一些客套话的说辞。他讲说最重要，我觉得这个最重要当然是不但是对美国最重要，也是对世界最重要。中美两国呢，基本上是世界前两大经济体。现在这个对美国来讲，这个中国是所谓的现在是美国第三大的这个贸易伙伴啊，所以说他当然对美国来讲很重要。伯恩斯在这个访问的过程当中，他也提到说，这关系到的是75万左右的这个工作机会在美国。所以说，如果一旦跟中国有一个很剧烈的这种脱钩变化，经济上面来讲的话，这当然会影响到美国的这个经济的体制啊，跟大量的这个失业人口。那另外一方面，对全世界当然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中美之间如果有任何的摩擦，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冲突，对地缘政治来讲啊，是一个非常影响非常大的一个范围哈。对全世界，我觉得都是非常，目前来讲都是重要的哈。都希望这个中美关系可以稳定下来。对于这个美中关系是竞争的啊，对美国来讲，这个当然是一个竞争的。就是说，我觉得从西方的人角度，从美国人角度，在讲竞争问题的时候，他们不避讳去讲冲突。你看这个美国这个方丁发了他们这些制宪者哈，他们就在讲说，其实本来社会中都充满各种竞争，充满各种冲突，我们就是要把这个竞争跟冲突勾勒出来。美国跟中国各有各的优势，彼此之间透过竞争来去追求人类的进步，我觉得对美国来讲是合理的。可是在中国文化里面来讲，有时候都把竞争这个会比较往负面的方向来讲，觉得说竞争是可怕，竞争好像就是要斗争，竞争好像就是美国人就是一定要把这个中国消灭。我觉得其实是从，我觉得至少从我理解的西方或伯恩斯美国人的理解来上面来讲，这个竞争还是带有一点善意啊，希望中国能够依循现在国际所认可的体制，做一个比较遵守制度的这样子一个方式，公平竞争呐，好，就像我们在做运动会一样，每次的这个奥运就是透过一个公平的一个比赛机制，大家都遵守比赛机制，然后你来做竞争，谁能够得到第一名，我们就去鼓掌，我们就去赞许他，这个完全没有什么样一个所谓的这种冲突或者是杀戮的这样的一个这种不善意的一个表现这样。那最后一个当然是最危险的，这个危险我觉得说，价值，这个就是关于价值体系的问题。我觉得伯恩斯也很清楚明白，毕竟这个中共的这个体制是跟美国这个民主自由价值的体系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其实现在会回想到当初冷战时期，为什么会有冷战时期这样一个中国这个美国跟前苏联的这样一个对抗，就是因为意识形态也不同。那我觉得现在其实大家也会回想起，似乎我们又回到当初那个中国一直强调他自己的制度是特殊性的、例外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点点点。可是对美国来讲，很多的制度这个问题没有例外，我们就是要遵守大家所共同认同的这样一个价值体系。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来做良性的竞争，而不是恶性的竞争，不是去窃取其他国家的商业机密，然后呢，回过头来说，我的优势是存在的。其实这个是完完全全本末倒置的，所以我觉得伯恩斯说这些话完全并没有什么样不妥当的地方。
好，那么伯恩斯指出说，美国是比前苏联更强大的对手，所以呢，美中必须负责任的竞争，并且保持和平。观察人士看到呢，伯恩斯基本上是阐释了拜登政府要为美中竞争加装护栏、争取和平竞争的这个理论。我来请教纽约夏明教授，您怎么看拜登和伯恩斯分别阐释的这种美中在交往中竞争、斗而不破的这样一个策略呢？
是，伯恩斯也讲到，就是中美的竞争呢是一个理念的竞争。刚才王教授也阐释得非常清楚。如果我们看到，就在过去250年，那么我说250年是因为从1776年美国建国那一天，那么其实也正好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发表的那一年。那么所以当自由民主和就是市场那个竞争呢，那么奠定出未来的人类社会的发展的两个主轴的话，那你可以看到美国现在就在捍卫这两个主轴。那么这就是可以看到中国它的最大的威胁就在于在过去的那个就是20世纪以来了100多年的时间里边，其实美国的民主体制和自由价值那个市场观念呢，那么遭到了法西斯、那么纳粹主义、日本军国主义 和布尔斯威克主义的那个各种挑战。那么今天的话呢，中国呢只是那个在美国呢已经消灭了前面的各种主义以后，那么他呢就是杂糅了各种那个主义了，那么试图呢想苟延残喘的一种就是实用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已。那么对于那个就是拜登总统来说，对于伯恩斯来说，他传递的拜登总统的外交理念呢，那么其实很清楚，就是说对美国来说有三种那个处理中国的方式。那么有一种方式就是说像罗斯福总统在二战的时候对日本进行全面的那个禁运，无论是石油还是钢铁还是废钢铁，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让日本跳脚，最后呢那个引发珍珠港事件。那么第二个就是美国呢，尤其是表现在赫鲁晓夫跟尼克松在厨房那个辩论里边呢，那么这里边讲到就我们要埋葬你，那么也就是美国跟那个苏联展开了全面的这个那个就是脱钩，那么形成两大阵营，而且通过那个军备竞赛，那么再通过经济竞争，最后要把苏联呢全面的这个邪恶帝国把它给拉垮，让它崩溃。那么当然对美国来说，如果这两个方式的话呢，美国目前来说都是比较难以接受，因为中国毕竟是世界上那个不久以前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口那个大国，第二大的经济实体，那么对美国来说，美国是不愿意付出这个代价的。但是呢，美国今天呢有一第三种方式，也就是给中国的所谓的我们大家竞争，那么竞争呢，但是我们并不那个破，并不就是直接的进行军事对抗。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运用了经济学里边的这种边际效应，也就是说美国那么不希望中国一下出现那个突然的那个死亡，突然的崩溃，造成人道主义灾难，而是希望呢在这不断的竞争中呢，永远使得中国目前共产党的他的这个国家了或者竞争型国家了被钝化，也就中国了永远不会成为世界上最佳的一个这么一个典范国家。那么这样的话呢，给中国人呢那么某一些机会，由中国人自己来那个主宰自己的命运，让中国能够融入到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体系中。我觉得这恐怕是美国给中国人的一个机会，也是美国给世界人带来的一个就是更详细的一个考虑。
好的，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看法。不打疫苗的人类，他说，美国这是在向全世界喊话，到了该站队的时候了。 Habib 说，中国永远无法主导世界。另外一位叫不知道，说美国不希望中国主导世界，因此美国联合可以联合的力量来围堵中国。美国如果有信心，应该做的是好好发展，把中国远远的甩到后面。现在美国没有能力自己往前，只能够想办法阻碍中国发展，民主制度落到这个地步。好，这是不同意见啊，没关系，我们啊有不同意见不要紧哈，我们在下面的讨论当中会涉及到这些问题。既然美中关系如此重要，那为什么还有竞争或者斗争呢？伯恩斯指出，美中两国的竞争是两种理念即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是民主自由和共产专制集权的较量。我来请教王教授，您如何评论美国大使对于美中竞争和美中博弈的这个定义？这种定义是老生常谈呢，还是他提出了新的一种意涵呢？
我的确并不认为说伯恩斯这个说法有什么样新的说法。我觉得过去这段时间，美国其实也一直强调这样子的一个底线思维，也就是说他其实给中国了解说到底美国人在乎的是什么。美国人在乎的是纯粹的意识形态吗？不是，他在乎的是一个价值这个东西。这个价值的东西其实在旧冷战时期已经被检验过了。那有很多的这个中共过去这段时间，特别是在习近平任内所表现出来的行为，都没有办法被其他国际社会的人士或是国家啊，或是这个各个组织所接受。这不是只有美国的问题，这不是只有美国不接受问题，而是大家共同在评判的时候，并不认为你这些行为是可以被接受的。比如说中国对台湾的这个问题啊，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霸凌台湾？中国对于南海的部分怎么样去欺负菲律宾？用海警船，然后一样这个用一些他自己创造出来的方式，怎么样去所谓解决有争议的南海问题？他怎么样去在这个朝鲜半岛的部分暗地的资助这个朝鲜啊？甚至在乌俄战争的部分，他也没有扮演什么积极的角色。我的意思说，有很多的这个部分，他并没有获得大家认同，不是只有美国认同的问题。所以我觉得 重点是在于说，即便伯恩斯美国人哦，不管是怎么样去强调说他们的这样一个底线，他们所最后坚持的价值是没有办法被动摇的。可是我觉得啦，我觉得中国人听不懂啦，我就说中共这个从他的理解，从我们的研究过去看来，他无法理解这样一个思想。他们第一个是对美国文化的了解其实不深，嗯，有这么多的知美人士，我真的我有一次怀疑说他们对美国的文化有多少了解。我说在中国大陆的这些留美学者这样子，因为他们无法去理解说其实美国这个概念呢是强调一个普世皆准的价值的这个部分，不是要你去强调自己的特殊性这样子。所以说你说习近平提出之前在第一次访美的时候跟奥巴马讲说新型大国关系，后来又讲说这个太平洋够大，容得下中美两个国家，问题是重点不是在于说这个太平洋能不能容纳两个国家，重点不在于说两个国家能不能有一个新型的关系，而是说你中国有没有去在遵守国际秩序的前提之下好好表现出来应该要表现应该要遵守的这些规则呢？如果没有的话，如果你都一直闯红灯，如果你都一直破坏这个规则的话，那请问其他人为什么要跟你好好的竞争，为什么要来对你 有一些友善的态度呢？所以 我觉得有时候中国没有办法理解美国的思维是从什么样的文化观点做出发。
好的，这让我想起好像前美国总统尼克松对美中两种理念两种意识形态的这样一个评论，就是说呢，美中之间这两种理念就好像是两条平行线，永远不会有交接的地方。那么在两种理念两种意识形态以及两个阵营之间较量的这样一个背景下呢，美国大使提出了美国不希望看到中国主导世界的这样一个结论。我来请教夏教授，有人说美国大使突然跳到这个结论有些突兀，请问中国有主导世界改变国际秩序的意图吗？许多中国人都这样问，中国什么时候有过要主导世界改变国际秩序的这个意图？北京已经或者试图这样做过了吗？夏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当然一直在这样做，而且一直在这样忽悠，尤其是中国的国内的老百姓呢，我觉得已经被忽悠的有点近乎的脑残了。因为这里面当然从我的前同事那个王沪宁，从我的前师兄那个金灿荣，从我的这个复旦的校友张维维了，那你可以看到了他们忽悠的中国人呢，我觉得就像刚才王教授批评一样的，他们对美国了那个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就是清晰的了解了，那么就在这进行忽悠。那么其实就回答刚才一位网友的评论说美国了搞不好，所以现在去那个给中国在使判。其实如果我们就简单的举最近三大的技术突破，你可以看到美国了已经把中国了摔到了后面几条街了。那么第一个就疫苗的突破，所有的成功的疫苗有效的疫苗全是美国主导开发的，那么西方国家那个获胜。那么第二个我们看到芯片的这个芯片之战，那么所有的那个完整的这个芯片的开发专利那个光学仪器那个化学原料打磨然后制造，那么全是美国跟美国的盟国。那么这样的话就像那个我们知道台积电的那个创始人那个张忠谋讲的，那么所有的那个卡脖子技术全在我们西方盟国手中。那么这点呢你可以看到非常清楚。那么再说就是目前说的人工智慧，那么人工智慧中国人说了，就说如果你们敢把就是那个就是代码了把它给公布了，我们就可以赶超。那么问题就在于当就是李开复了，那么他写的那本书就是人工那个就是智慧超级大国，这本书一出版以后，你就会发现中美在人工智慧上的竞争，美国第一阻断了这个就是资金的来往，不许中国的那个资本进入到美国的高科技公司，也不许美国的这个风险资本进入到中国。那么第二，那么阻断这个就是信息的来往。那么李开复那个提到的当那个就是硅谷，那么今天那个晚上那个完成的这些创造发明，第二天早晨中关村起来就可以拿到了，那么现在拿不到了。第三呢，就阻止了他们的这个人员的那个互相的流通和交往。那么所以呢，你看到中国的人工智慧受到极大的这个就是打压，那么所以跟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大。那么所以如果我们看到这些那个发展的话了，那你就看到中国了，那么真的是就是在那个忽悠了。那么美国今天它的那个发展， 当然那个是不可能允许那个中国来主导这个世界的。那么我们问，为什么美国不允许中国主导世界？不仅是美国体现了人类一个最根本的追求，就是自由，自由之身。而中国人呢，就是说在长期的这种那个奴役的这个下面呢，没有认识到自由的价值，相反认为自由呢会带来风险。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是不理解美国精神。那么我们另外再看，就是说美国呢，那么它的另外那个展现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就是领导能力了。那你可以看到它是全世界吸引人才最多的一个国家。那么我们看到中国人现在是不仅在用脚投票，所谓的在美国的南部边界走线的人，那么成群结队的，那么现在过去一年呢就有20,000多，那么那个非法的就是进入到美国境内。那你可以看到中国人在用脚投票，在用钱投票，都在往美国跑。那么所以对美国来说呢，那么他对这个世界的那个领导呢，那么是毫无质疑的，对中国人来说那么是毫无质疑的。那么现在我们就要那个问一个问题，那么就是美国，那么他那个或者就是我们中国人那个有的人问的问题，就是说中国有在想那个主导全球吗？那我们说几个简单的例子。那么第一个，中国现在不断在国内说什么他们的什么王道，真的什么的天下观。那么习近平呢，也就进入到所谓的那个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么从过去的那个就是 G20 的那个共同主宰世界，那么到现在呢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到他实际上的要打造他所谓的一带一路，那么整个要替代美国，那么到他忽悠的所谓的东升西降，那么美国那个衰落，那个中国崛起，那么所有这些东西当然都已经破产了，但是你会发现呢，他们呢还是呢用这些东西呢在继续忽悠中国老百姓，那么给自己的政权呢提供某些合法性，所以我可以说中国有以企图呢想替代美国，想称霸那个世界。
不但有企图，而且呢实际上他也是这么做的。那么我们现在再插入一段网友的评论吧。 Reader Claire 他说，美国为什么不希望看到中共主导世界？这个问题很简单，美中竞争是民主自由和专制强权两种理念之争，如果让中共主导世界，那就很有可能使世界倒退回强权专制法西斯统治，退回到弱肉强食、圣王败寇、物竞天择、原始丛林法则、无序竞争状态，那将是人类的倒退和灾难。好，回到我们的问题，中共官媒呢对于美国大使的这个结论十分恼火，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环球时报》称伯恩斯是在赞美和诋毁中国之间横跳，感叹在美国当政客确实不能太要脸。我来请教王教授啊，伯恩斯他怎么赞美中国了？我没有看到，就是说他在描述中国经济规模，强调美中经济不能脱钩，美中不能离婚的时候，这是不是在赞美中国？伯恩斯在得出美国不希望中国主导世界这个结论时候，是有前后矛盾的吗？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不过官本来这个官媒就是有这个，他这个就是一个打手的角色哦。他说他觉得很火大，然后伯恩斯是一个这个政客啊，是一个用这种不要脸，什么太不要脸这种情绪性的字眼在讲。我觉得我们对中国才火大啊，全世界对中国才火大。请问他到底在目前世界的这个国际社会里面，他扮演什么样的一个积极的角色？我实在看不出来。从这个俄乌战争以来，从很多的这个地缘政治里面的这个冲突里面，他从来都没有扮演一个积极的发挥一个什么样一个作用，更不用讲他把他的经济搞得一团糟，都是在习近平任内里面，整个从这个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个过程当中，本来这个中国已经跟世界接轨了，当初其实美国人也认为说有很大一部分有中国的经济的成就是因为美国人的帮助，你从那个前财政部部长 Henry Posner 他的这个里面怎么样去跟中国打交道里面的这个过程，你就可以看出细节，有很多都是靠美国跟西方人帮忙的。我们觉得说，好，我说西方人觉得说可以因为这样子去改变中国，他在制度上面，在言论上面，在体制上面的这样子的一个开放，甚至走向民主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结果没有，到了习近平之后反而倒退了。然后所以你说这个伯恩斯的这些谈话里面到底赞美了谁，到底透过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当然不是这么重要的重点，重点是说伯恩斯他透露了的确在现阶段里面，除了美，我觉得不只是美国，很多的国家或者说大部分的国际社会的成员 并不希望中国来主导我们现在的这个不管是经济体制还是政治体制，因为你要主导这个世界经济体制，主导世界的政治体制，请问你有什么样的原理原则？你有什么样值得我们去推崇的价值？请问有吗？没有，你找不出来。难道你是要用烂尾楼来去统治世界吗？你是要用香港这种崩坏式的这种所谓的这个股市，香港这种被这个言论被阉割的这样一个方式来去统治世界吗？所以你是要让世界各国的这个各种声音都没有办法在你统治的这个体系里面发生吗？否则的话，请问你到底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出来？我觉得伯恩斯害怕的是这个东西。原本大家好不容易透过生命跟这种战争所获得出来赢得的这样子的一个民主体制，不管是一战二战，不管是冷战之后的这个东西，那现在可能要被摧毁了。所以说我们当然不希望说是由中国所来主导未来将来的世界的这个发展。
另外有一些中国媒体呢，重复中国外长王毅的话，称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中的一股稳定力量，而把美国说成是什么呢？是输出战争、输出混乱的一个邪恶帝国，说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民都不愿意生活在美国主导的世界里。那么我来请教夏教授，中国官媒说的是不是事实？中国是不是动荡世界中的一股稳定力量？
对，我们如果看到最近的这个就是新冠的疫情的输出了，那么中共的毫不负责任给全世界了带进了这么一场灾难呢，那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了到底是对世界的是负责任还是不负责任的一个大国。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最近就是中国了不断的要说这么一个统计，说他们呢在国内了获得的这个拥护度了，中国共产党了是 93% 以上。那么你可以看到这是中共了花钱买吆喝了，那么那个在那个就是西方的某些国家，那么捐了一些钱在大学里边用中国的这些访问学者，然后再用中国的统计资源来进行某一些那个就是那个编造了来这个忽悠中国的老百姓。那么所以呢，我们当在看到统计数字的时候，我觉得呢我们有必要了就是说来看看什么叫真正的统计。因为在西方的这个统计里边是完全的就是一个独立的，是没有国家来进行干预的情况下了，那么它的统计呢更代表了我们人们的真实的这个偏好，而没有偏好的这个撒谎。那么我就想那个给中国那个读者了那个和观众了分享一个，就是在去年那个就是年底了，那么PU 中心那么进行了一场统计，对全世界24个国家，那么对就是9项的价值观呢或者9项的指数了，那么无论是那个亲和度还是经济那个科技那个军事在娱乐领域大学领域那个生活的那个就是指数标准，还有个人自由，还有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自信心，那个9个方面呢进行检测了。这个24个主要的国家包括那个许多是中国的邻国，像日本啊那个韩国了，那么这些大国了那个加拿大了这些了，还有就是澳大利亚了德国了，那么美国了这些了，基本上是在这所有的这些指数上了都是美国那个胜出中国的，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就要说一点，就是中国有没有对世界做出一点点贡献了？当然中国对世界了，如果整天全部只干坏事不干点好事了，它也不可能在全世界了还有游走的空间的。所以在非洲某些国家，像那个就是尼日利亚了那个这些国家，在南美某些国家像巴西了，因为中国呢它有这个大傻逼的这个外交了，那么它也这个一带一路不断的那个撒钱了，那么所以的话呢这些国家呢对中国呢还是有好感的，但是呢就是我们可以这么说一句，就在全球资本那个目前稀缺的情况下，中国确确实实呢给某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尤其跟中国呢去结盟或者跟中国那个屁股后面呢去那个吆喝的国家呢，那么带来了一些资本。但是从全球的发展来说，那么世界上那个绝大多数的国家，那么绝大多数的经济实体都是把他的希望和把他的那个就是那个未来了那个看好美国。
好，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美国有那个世界的结盟，但是中国呢没有一个铁杆的结盟的。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夏明、王洪仁两位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中国修订保守国家秘密法，北京不惧外企撤资；二、 拜登下令禁售美国人敏感信息给中国，行政令出台的背景是什么？欢迎大家踊跃收看，并且积极参与。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